所以神所预告，先知所预言，律法和会幕所预表，这些的东西呢，在基督里都已经成全在历史同时间的一些地区的事件里面。Happen within time, space and event. 这就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因为神的救赎是在时空里面展现出来，神的救赎是永恒中间定时的，却在时空中间展现的。神的救赎在永恒中间，他计划里面已经定了，但是他的成全是在历史中间的空时空中间。我许的时候呢，很不愿意在念使徒信经的时候念比拉多的名，这个人是谁？这样坏蛋，为什么基督徒每个礼拜要念他的名字一次？必有此理。在整个使徒行传中间，除了基督耶稣以外，只有两个人的名记在里面，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比拉多。念玛利亚我是很甘愿，蒙大恩的女子；念比拉多气死得很惨，救他一把。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念呢？一个是宣告历史上有这样的政府，有这样的不公义，有这样判断，有这样的牺牲我的主，有这样的不公义的对待我的上帝所差遣的救赎，这是时空的问题。如果基督不在时空成就救赎的话，我们所讲的喊外邦的神话有什么不同？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在 Olympus 山上的那些神呢，他们有许多许多的神话，怎样帮助人，怎样这个作弄人，那些是想象中间出来的东西，不是时空中间的东西。那我们的救赎是时空中间，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在时空中间成全的。神的儿子来到世界，即至什么时候满足，他就来了。这个时候呢，是一个 Kairos， 不是一个 Chronos。 希腊文的 Chronos 是一个 mechanical time，像手表一样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每一个 tick 后面就是一个 tock， 每个 tock 以后就是一个 tick， 那这样就继续不断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中间没有隐藏着什么，就是隐藏着时间与时间之间的那个空间，时与时之间。但是呢，这时与时之间没有意义，这道呢永恒的时意在暂时中间被执行出来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变成时刻，那个叫开罗。请你注意，开罗圣经只用几次，而开罗是那个绝不再重复的，在永恒中间不可磨灭的神的心意彰显出来。神的开罗就是神永恒的时意在历史中间的展现，神的时刻就是在历史中间突然间的神的手、神的恩、神的能力干预在人间，彰显出神的大能，那个叫做开罗。时间不是时刻，时刻不是时间，时刻产生了与永恒发生关联的意义。时刻里面有神恒子的展现，在时刻里面有我可信的那些基础，在时刻里面我找到了与永恒的接连点。 Within Kairos I find out the connecting point between my temporality and God's eternity， 我的暂时跟神的永恒在时间中间的时刻产生的交接，而那个交接绝对是从这个 incarnation 神的道成肉身成为中宝开始。因为他是永恒之来到暂时，所以他是把暂时带到永恒的唯一的中宝成人间。而这件事情不是在理念界中间的神话，这件事情在历史中间的成全，这件事在时空中间神的干预，这个是神的手在时间中间显出他与我们同在，上帝的帐幕在人间，神与人同在，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恩典的最高峰是救赎，这真理的最高峰就是最救赎真理的基础。感谢上帝，大家说感谢上帝。这个历史中间有神的参与，讲基督教的信仰从自然神论是绝对本质上差异的。自然神论发起于17世纪的英国的 Herbert of Chivalry， 18世纪传到法国德国，19世纪成了许多不愿意相信正宗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借口，他们可以抗拒这个不应信的救赎，认为他们还是敬畏上帝 在自然中间过尽情生活的有道的人。自然神论的上帝是与人无关的，是到了万有之后去退休，让宇宙界的自然力继续这个演化下去，结果呢是自生自灭，造成世界的末日。我不必重复了，我想你们读过的只不过没有读过再听一遍，不用再听。基督教不是如此，基督教是那位神不是造了世界就撇下我们，因为他的造是爱的延伸，他的救是爱的成全，所以他是动三公又成全三公的上帝，所以他不可能不在历史中间有定权的奥秘，使我们了解那个神的肉身显现，永恒者的暂时中间的干预。那这个就是 connecting point， 是 between my temporality and God's eternity， that is connecting point， that connecting point started from the incarnation of Christ， and that become kairos， transform the mechanical kind into the eternal value of kairos， 这时刻就产生了。所以这时候满足基督之降生，真的律法之下为女子所生，真有其人，真有其事，真有其地，真有其时，时刻人事中间的这位真正降生的基督就是救主的体现，救恩就来到人间。我报给你大信息，今日在大卫城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今日从那天开始救恩临到了。哦，后来那个在圣殿里面的安娜抱着耶稣说什么啊？是西面的吗？西面抱着耶稣说什么？今天给我滋味干练了，我也亲眼看见了救恩。这个是真正具体的体现的报，这个孔子要祷告没有达到的，朝闻道即可死也，没有机会。他说朝见报道即可死也，不是朝闻道即可死也，他真正的抓到那个道，知道救恩来到。既然历史时刻这个时候已经体现了，神的恩典已经拦到，真正的恩典在我中间，我付出干练，我亲眼看到了，感谢上帝。所以所有万国知识分子最高的这个文人所讲的话中间有很多含圣经相同，你看不一样，一个是理念界，一个是实体界，它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许多人在假象中间盼望找到上帝，它是真上帝在实体中间的真相，上帝本体的真相。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你，就来到人间，成了人，是永恒者在暂时中间，创造者在受造界中间，就对着在相对界显现，不见得永恒主义在你在这个时态的过程中间演变，就体现在我们身上。Incarnation， the incarnation is a connecting point between temporality and eternity。 那我现在在我的生命中间，我也可以从基督接连的时候，我就借着他与永恒主发生关系，就是领导人。所以呢，我们看耶稣基督生，耶稣基督受试探，耶稣基督克西玛尼祷告，耶稣基督死，耶稣基督升天，耶稣基督再来，这些都是时空里面的事件。这些事是什么？是我们见证的人。彼得说我们为这些事做见证，上帝是个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做见证，与我们一同做见证。所以呢，这是时空里面真正具体体现的救赎的步骤。这样呢，当我们从历史来看的时候，你就看见耶稣在历史过程中间就跑到哪里。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历史事件，基督的历史救赎事件，降生受试探以后呢，在克西玛尼祷告，有被钉死，以后复活，有升天，是已经发生的事件。唯一还没有发生的事件就是什么？还在再来。这个事件是已经成全的，而且一次成全，直到永远 ，one forever。大家说 ，one forever， 一次成全，直到永远。基本来是几次出现这个字，这表示呢，这个是历史中间曾经有的成就的事。但是有永远有功效，绝对不会磨灭掉的。这个救恩临到了人间，是根据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复活升天的这个救赎成就。那么圣灵怎么样呢？就施行救恩，圣灵就施行救恩。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啊，要不要？ 好像没有回应，是不是累到不回应，或者是不累所以不必休息？好，谢你恩典。好的，谢谢。啊，就。啊，随便你用什么名称。啊，如果你说充分性有不充分性，什么解释不充分？就是实在很需要，或者说，如果说主给我丰丰富富满足我的需要，那是可以的。救恩的充分性比较不常用的名词，不是这个尽量用最准确的也可以表达，因为我没有办法把真理化成名词。还有别的问题吗？呀、yeah.。这个很远的问题，波兰来的问题啊，对，我要讲了，等一下要讲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就是不得救的人，就是给他在世界上享过乐，给他有犯罪的自由，结果呢就他因他所犯罪的受公义审判，神是这样为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能随便代替上帝讲上帝没有讲的话啊，我们只能是神启示过这些话语的时候，就说那些追求尊贵荣耀的赐给他们永生，另外一些人追求犯罪的人就让他死了，就是表示神的公义。有得救的人要把荣耀归给上帝，用是上帝的荣耀得着成长。那么那些不得救的，神任凭他们咒诅神，永远离开他，就不再给他恩典，神是会很威严的。还有什么问题吗？免费是说不必付美金也可以得救。
还有说要付代价。
啊，所以呢，不要用那个话，应该是神这么爱你，为你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你信他，那么背十字架跟随他，这是更完美的要求。德国有一个神学叫做 Dietrich von Bonhoeffer， 他极端到一个地步呢，他说应当为了耶稣的缘故暗杀希特勒。他认为这是神给基督徒的责任，不许可德国这个基督教的国家有这样邪恶的领袖，是暗杀他是基督徒的责任，这样做是合理的，这样做是执行神的公义，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所以他呢，这个神学家就变成主这个暗杀团，这个神学家就是计划暗杀邪恶的政治领袖，邪恶的政治领袖杀害基督徒是多得不得了，那么就好像是应该，但是基督徒的杀一个邪恶的人就好像是大罪人，因为什么观念中间我们就是不义，就是因为基督是爱嘛，不可以嘛，这样嘛，就是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今天不评论他对不对，我是说这样的一个人。后来他就被抓，他的计划被揭破，被抓去，被移动在监牢里面，这个转移几十次不知道，结果在1945年几月他被吊死，吊死以后两个礼拜希特拉自杀，所以他没有在地上用眼睛看到希特拉的失败，那他在天上是看到。这个人死以前在监牢一直把他的感想灵修的这个心得寄到他的朋友叫做 Bettich， 他朋友叫这个名字的家里，他怎么寄呢？因为他没有笔，不可以写字，不可以书，有书的也不可以生，他去祷告，在与神的交通中间，把他曾经念过的圣经呢，把它归纳成他的经历，然后把这些话呢，用牛奶写在报纸上。他吃早餐的牛奶，他就用沾着那个用笔这样写在报纸上，所以报纸干了就看不见有什么字，但是如果放在火上烤的时候，那个字就出来了。所以他一天一天把这些旧读过的报纸叫人带去给他的朋友，那他的朋友就把它慢慢烘出来，一个字一个字把它烘出来，把它印出来。那一本书叫《一宗书简》，中文就翻译《The Letters from Prison》。那这个里面呢有一句话，它还有一本书叫做《Cost of Discipleship》，做门徒的代价。它有一句话变成神学性很出名的话 ：“The grace of God is free, but not cheap。”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不是廉价的。The grace of God is free, but not cheap。大家说。
the grace of God is for you.
今天福音派的肤浅的布道，是把上帝那无价之宝变成一无价之的，无价之宝的原因，把它破卖到一无价值、一文不值的烂货。我很反对这样的布道，所以我的布道会呢，信主的人不会当时大声很热心的表示信主的，我不管。但我现在我一讲出去那些话，他很难再收拾，那个就在他心中定住，他打进去，他讨厌我不要紧，因为我不觉得他慢慢想的，他就会感到那些话是真的。我讲的是很严肃的，我讲的是一句一句是战天战兵的肯定，就是告诉人家今天话临到你，道传到你耳中，人是主宰讲的，恩典临到你，基督是主宰，你以为言讲别人付了代价。所以呢，你不要把恩典随便给那些不懂恩典的人，我绝对反对呢，谁要来读就给他讲就注射去，谁要来就寄飞机票给他，这种学生一定不好的，你注意看，那些苦苦做工血汗拿到的钱来读书的一定做得最好。这个耶稣讲的，你那些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很简单的道理，没有付钱的可以随便丢的。我在印尼开了很多音乐会，那音乐会呢我都卖票的，那些送票的半场就走了，进来穿拖鞋，买贵票的好好穿西装，好好听到完。我知道了，这人的败坏，恩典越便宜人家越轻看。所以有一个加拿大一个原子能博士很爱传福音，因为他经济也不错嘛，他薪水很多，他印单张卖圣经，买圣经送给人家，哇好热心，这里分那里分，结果他说为什么果效这么小，我说 You cheap sell grace， 我说你太便宜破卖耶稣的福音了，你什么意思，我说凡是不可以读圣经的地方人都读，凡是专门白白送圣经的人都不读圣经，是啊，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要个怎么样，是不是好像把这圣经卖很贵没有人买怎么办，我说不是的，你要给他有感受，就这是得来不易，他才有价值来的肯定。那么你自己怎么样得来不易的感觉，你就是送圣经的，你这个态度哈，都要表示这是尊贵的书，你讲到的时候你站在台上的威严，讲话的口气神情，这表示这是很宝贵的东西。有一个人为了向美国报告，他一个月分发多少钱多少圣经，为了报告他又不敢不诚实，他要诚实嘛，他分500本他就报告500本，结果糟糕了，到那月底还没有分，他就把一些福音约翰福音小小的几千张几千本这样从什么从车上丢到田里，因为农夫在那边丢，然后他就报告他种的股票，结果丢的时候不小心种到有回教徒的头受伤了，那个一看是圣经，他就咒诅原来基督徒是这样不尊重圣经的，他就更轻看基督徒，所以你做好事行善传福音免罪，不要行义过分，这是圣经讲的，怎样建立价值观，这个是布道义工，先公义后慈爱，恩典就有价值，先慈爱后公义，恩典就被践踏，所以神启示自己的先就业后就业，你知道他和人威严，而威严的神赐下毕生者，你是感谢他，你的不要紧不要紧啊，看容易容易，不要紧不要紧，这样的一定不懂得责任感。所以你的孩子管教的人从小严格一点，大了他就像样，你从小随便随便，反正他不懂，大了自己懂，大了跑到你头上小便，很简单的道理。 No cheap grace。If it is free to you, then someone paid the cost already. And Christ paid all the cost in order to get you, to help you, possible of free, even grace. 就是这样的。我们讲下去了，是时空中间所成就的，不是偶然之得。时空中间所成就的，永恒旨意所定。那么呢，撒旦的存在，犯罪的可能，以及人的救，这些呢，同基督的死是不一样层次，基督的死是神永恒的旨意，圣灵引导一步一步使一个人经过各样的事情，后来认识耶稣，这是上帝的引导和安排，人犯罪是上帝的许可，撒旦继续作乱是神的任凭，那些继续会断不接受福音的人，上帝就不再给他机会，也是神的任凭， 所以你把神的主权用这四方面弄清楚了，你现在看一切书就看清楚，可以了吗？现在我们就谈神的拣选和义。那圣经没有说全世界的人都得救，圣经实不可以解释耶稣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死。那如果耶稣为社会所有的人死，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救的话，是不是耶稣的死没有达到最大的果效？你们抓到我讲什么没有？重复一遍试试看。如果耶稣是真的为人人死的话，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救，岂不等于耶稣的死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所有的果效？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人都信，不是所有人都得救。所以这样呢，那些得救的人是为什么会得救的？那些不得救的人是为什么不得救的？福音派的答案就是：信的就得救，不信的就不得救。归正神学的答案：蒙拣选的都得救，没有蒙拣选的不得救。那么你说归正学院当然是走归正路线喽。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那些不得救的人是不是不信？
是。
那些得救的人是不是信？
是。
所以信的就得救，不信的就不救，对不对？对一半。这是奇怪，怎么会对一半呢？信的就得救，不信的就不救，你就承认了。难道你说这个是对一半？什么意思呢？请听我讲来。一个人说我信就得救，归正神学问，你怎么会信？你怎么会信？你们受感动，你读共产党革命党人那些经历，你也会受感动。你会信，因为你听道顺从你才信，对不对？所以信道是从听道。你怎么会听到？有人传道，你才会听到。如果没有人讲道，你怎么会听到？就会听故事。所以呢，传道人比听众更重要。大家说，你们不要欺负传道人，我会为他祷告。那么传道人就很骄傲，你看我不传哪里有人会听，没有听哪里会听，我很重要。所以我现在对传道人说，如果上帝没有差遣，你怎么会传道啊？所以这样呢，就一路推到最后呢，从人的经历推到神的恒久。所以刚才我说的 eternal degree and dynamic process， the eternity of God and dynamic process in history， 这个 dynamic process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in eternity。 所以当保罗提到这个救恩经历的时候，他给我们看到的路线是以阿弥念派的路线完全不相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啊，这个是最多人用的一个平常的口头禅。信吗？认，你就得救。撑不住啊，说啊说啊说啊，你就得救。保罗那句话的意思不是这样浅。因为保罗是在罗马书讲这句话，是对罗马帝国里面的讲，特别对罗马城的人，而罗马城也规条，反认别人是主的都要杀死，并身家砍头。所以你呢，口称耶稣有主，你就得救，表示你一辈子你才会得救，这样严肃的。现在呢，你口称耶稣啊，是啊，是得救，那对这个主啊，主啊的，你不要告诉他你就得救，你就给他另外一件。不要说反正不主啊主啊都进天国，好了就好了。所以圣经不可以照你的私意去解，照你要的去用，要照着总原则去解。因为圣经说口称耶稣为主就必得救，另外这圣经说称为主啊主啊不一定得救，你用哪一件？你说这一件更好用吗？很容易叫人家悔改吗？快快讲主啊主啊你就得救。所以今天的很多传道人爱讲上帝的爱，不喜欢讲上帝的意思，喜欢讲容易听的道理，不愿意多愿意解，不愿意解难解的经文。
上帝的道将两刃的利剑，大有功效，可以把灵与魂剖开，骨节与骨头也剖开。
那么讲了几十年，只敢讲上面灵与魂剖开，灵与魂剖开，从来没有解释哪一个人听到后来骨节骨髓分开。有没有人解那一件？为什么你敢解那一节的前半段，后面完全不敢讲？表示你真的不明白圣经，只利用一半适合你观念中间你以为厉害，解到一点的别乱。那一节的圣经其实就是说不能分开的意思。 如果神要能，但是根本没有固定固神分开，所以根本没有灵与魂分开的事情，是这样子，懂吗？那一些是在讲不能分开，不是讲能分开，因为根本没有固定与固随分开的事情。上帝的道是立到一个地步，甚至固定与固随分开。为什么这一句话没有应验呢？是说呢，能到这个地步，这是神的能力，它不等于说那个是事实真的分开。你若有信心对这山说，你有移动，它一定移动。那么这一句为什么没有人讲？因为你看来看去不容易。解经不是这样的，你讲灵与魂分开呢，没有人可以反对，因为什么？你看不见它有没有分嘛。但你讲大山可以移动，你不敢讲，因为人有没有动，人是看得见的，懂吗？
耶稣基督说了，今日直到永远的时日没有改变的，哇，这是他的信条里面最重要的，所以他就医病，因为主耶稣过去医病，现在他医病，他医病。
耶稣基督昨天、今天、这里永远是不改变的。耶稣昨天医病，今天医病。耶稣昨天站在坟墓面前叫拉撒路出来，今天也改变吗？不改变吗？但我就没有看过传道的，
因为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没有改变的，所以他是 Adam Smith come out。
为什么他这样解经呢？因为他是利用圣经，要发挥他想发挥的，而不是照着圣经的总原则顺服神道的要旨，你明白吗？我对不起，我讲很多话可能会使你一生的东西，很多东西大大动摇，我不得不这样做，不然教会没有前途。因为许多人把一些的角色已经绝对化到就是真理了，那么用那种姿色当作就是神的话，而神的话的意思不是那样简单。 OK， 现在
口里称耶稣为主，心里信他同意，我就必得救。
这句话是罗马帝国下面有这个规条，只有凯撒是主。哪一个人敢称这人是主，就是死，就是殉道。保罗就对这种规条下面最有危险的人说，你口称耶稣是主，你就必得救。表示什么？他们一定要下定决心，连死的代价都肯付上。他这样接受耶稣基督，他是不行的。严肃到这个地步啊！今天我们用那些事情用到那样浅、那样烂、那样贱、那样便宜，你明白吗？你说我是造圣经的，谁不知道你造圣经？造圣经的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你经义能抓到，用字句来解。好，你说无论如何，我就是死也甘愿，因为我知道这里今年都不会死，所以我就死。从前印尼归主的人很多，现在印尼基督徒被杀很多，归主的会减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事实在面前，人很现实，一个现实的人常常向现实妥协，所以信仰一向现实妥协的信仰的成分就显出到底是真是假，有多有少，就是这样简单的。所以你们的信仰到什么地步，不是你考书多少分，不是参加课堂几年，是在危难中间你到底顺从什么真理，愿意死愿意信，大家到什么地步，不是口头的。阿们。你说啊，我信了，你口称耶稣为你就能信，你求他。但是保罗说，你求他你就得救吗？你怎么会求？你若不信你就不能求，对不对？你若不信就不能求。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纯正的神秀是祷告的基础，因为你信什么你才求，你若不信怎能求呢？这句话很严肃。今天我们的祷告呢是根据我们的信仰，但是很多不信的人乱祷告，只要你信你就求，你就会得着，只要你信得着就会得着。你信得着是凭着你堕落以后的罪人的那种自我产生的信心呢，或者凭着神的道的应许建立起来，和属神真理的信心是两回事。OK， 你说我求谁我得救？保罗说不，如果你不是真正信，你不能求。那好好，我信。保罗说不，如果你没有听，你不能信。是啊，就是那一天他去看戏，我听到嘛，所以我会听。保罗说，如果没有人传，你不能听。所以保罗一直否定你的功劳，你明白吗？这里要提的就是你根本不可能求，不可能信，不可能 你不可能求告主父，你不可能进堂，你不可能听。如果没有人传，你听什么？你听三国演义？人传道，你听道；你传听道，你信道；你信道，你就求上帝。你求的时候，神就拯救你。但是呢，这个一直追溯下去的时候，你的功劳就没有了。到最后呢，你怎么会有人传道？传道人功劳也没有，你不能传。我上帝不差遣，我最后是什么？神的主权啊！因为神的主权，所以你得救，神的救助的主权。所以呢，这个 eternal degree,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is not in practice through the historical process. He called and he called people to preach, and preacher preached the word of God and caused you to listen, and you become believer, and you become a believer. You now ask God to forgive you. 所以会否定、否定、否定、否定的结果，神是绝对的主宰。是你得救的唯一原因是神，不是你，看到没有？所以我刚才说呢，很多人在程序中间用自己的经历解释圣经，神要我们从神的道理中发现程序的结果是永恒者在程序中间展现了主权在上帝的。好，现在如果是这样，我们回到神永恒的旨意里面。神既然是永恒的，在永恒的旨意里面定了这一切，就在历史中间所有善的成就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所有不善的发生都是神的许可，神的认可，所有好的，所有美的，所有圣洁的，所有公义的，所有在神旨意里面成全的事物，一切的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感谢上帝，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今天成为怎样的人，都是因为主的恩才行的。Sola gratia， 这是 Reform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Sola scriptura， because Bible tell me so。Sola fide， other than faith there's nothing can please God。Soli Deo gloria， that all glory be to God， nothing else to me。一切的善都是从神而来的，一切不善都是神的许可的。所以这样，一切的不善是己做出来的，一切的善是神做出来的。所以呢，凡是一切的恩、一切的善、一切的义的成就，都是要把荣耀归于上帝。凡是一切不善、不胜不义的事情，都要受审判。这样，上帝如果审判人，不是因为他不拣选；上帝如果审判人，不是因为他没有听福音。上帝的审判人是因为他是罪人，明白吗？上帝的拯救人不是因为他有功劳，上帝的拯救人不是因为他的好行为，上帝的拯救人不是因为他有信心，因为连他的信心都是神的恩典，把道给他才产生信心。所以这样呢，信信的信同信道的信是两种不同的信。Faith in faith and faith in the word is different kind of faith。你只要信，你就得救，信吧，信信。有这样的传道人，以为越大声真理就跑到这边来，哇！越大声就是圣灵的感动，所以你要信信，我信。他信什么？他信他可以信，他信他能产生信，这是违背圣经的，你不可能信的，你只能背叛上帝，你不可能不顺从上帝，你只能抵挡他。你的罪性使你的果子一定是从你的本性出来，你不能信，你只能信你听到，哦，原来如此，哇，这个太好了，哎呦，我现在才明白，我从前错到这地步，哦，主啊，赦免我，我就信了。我告诉你，就昨天听跟这天听，差不多五个钟头半，晚堂这一刻，你已经开始改正很多观念，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加添那些信心呢？还有气我一大堆，有没有？一定有的啦，没啦、可能有淡薄啦。我习惯了，我常常看人家第一天听到这样，第二天讲，第三天，第五天这样。所以我不管人家反对我，我只要忠于神，我绝对不讨好人。我到美国48次，没有去找过一个有钱的要一块钱。我在印尼，你也知道，很多有钱人做我的会员，我没有听到你们给我钱的，一句没有讲过。这里有几个我的会员，对不对哈？没有，这不是我的个性。 我的个性忠心传，世代传，勇敢传，努力传，牺牲自己传，做榜样传。那你要奉献是神要你的钱，我不要奉献你的事，你不要你的，这样简单。那有多少就做多少，没有就不做，完全没有表示神不要我做，有神要我做，有更多我要做更多。我如果一条命我做一条命，我五条命我做七条命都可以，就是这样嘛，是不是？所以到这里你看，神在一切善上都有恩典，在一切不善上都有审判，所以人犯罪受审判是应该的，人得救是神应该得荣耀的。你说就很不公义哦，好的都是他，坏的都是我，上帝这样自私，给我一点点面子吗？其实很多好事从你身上是他给你本钱的，如果上帝没有给你本钱， 你什么善都不能行出来，你能行善还是他的本钱。那么骄傲，有的人因为美人也很骄傲，在路上走路态度都不一样，你美丽，你下一代看美丽不美丽，最美的人可能生出丑的半死人出来。不要骄傲，那个是神定的，是神的恩典。你很聪明，哇，骄傲得不得了，聪明，上帝给你撞车一次，第一次去了完全笨了，你就知道你聪明那里，你健康、没有用。 Christopher Reeve， 哇，单单那个身材，多不是多少女人梦中见到他。现在呢，人有什么办法自己说我要这样健康，我要这样美，我要这样荣耀，我要这样完美，我要这样，那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大家说有什么好夸的？我有这么多本钱，哪里的？爸爸借的。借的有什么好骄傲？是不是？所以呢 sola gratia 都是恩典。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弄明白了，就看神怎样施恩。 OK， 神是定计划，神差遣耶稣基督，神借着基督成全，神是怎样施恩。神的施恩，圣经有一句话，借着他充充足足的智慧赐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是1991年8月24日信耶稣的，我当然不知道你几月几日，我是说有时空、那一天是不是你计划本来要去听到？不是的。那为什么那天你会去听到？有人带你，不是你计划的。带的时候呢你很不甘愿去，后来他请你吃了一顿饭，不好意思去，应付人情去，所以说所以神知道你那天需要吃那一顿饭才会信耶稣，神就感动人掏腰包请你吃一次饭，你才去，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另外一个人不是，要给警察追，追的半死，刚好礼拜堂躲进去很难找到，所以他才跑去。有这样的人呢，真的事情。有一个姓林，名叫布，叫林布，他从小什么都不要，不要读书不要，不要乖不要，不要好好做人不，所以叫做林布。这个人后来做强盗，在福建，这个强盗被警察抓，他就跑跑跑跑跑，跑到最后呢，警察一直追追回来，啪，突然就转了一个弯，一个礼拜他里面就开布道会，他坐在里面乖乖的，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那么警察进去看到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突然间上面讲到的是众上街，你看上帝用这样的智慧叫林不见众上街，你去找众上街不找你的，不等你，不开门的，就是门也没有给你机会的。他一进去坐在那边的众上街说，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他需要悔改，他说死了，所以他就躲，他以为送上去讲他是强盗，糟糕，等下警察一来说就是这个怎么办呢，他就躲到柱子后面，你无论到哪里去耶稣看见你，坐在柱子后面的上帝也看见你，看看吓得起不起舞，你神不复起了。后来送上就回来吧，到前面来，他就跑到前面去了。奇妙啊，所以一个人怎么得救都有神的智慧安排啊，这个林万瑞本来就跑到中国去啊，上帝把他调回印尼，后来听到就信，那他要跑6000公里回来才回信， 本来这英语就很有机会进去。你看我如果叫你一个一个做见证，你就明白这一句话是真的。神用他通通知足的智慧把恩典赐给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商人哈利达的猫湾，我教会的会员，他十一年前在我一个退休人士，他哪里有兴趣？他差一点做回教徒的人。其实那时候想来想去，印尼回教国家做回教徒，生意做得更成功。人把他抓来，没有办法，他进来基督徒。怎样各样的机会，怎样的事？你再想想看，你怎么会信？你不可能会信。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变成信呢？这是神迹，也就是神工作的记号，叫做神迹。我怎么会信呢？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信？怎么可能信？一定是神的作为。所以这些人叫做什么？神的选民。所以这样的神就在永恒中间有他预定的选民，预定的选民。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害我跑冤枉路五十年？哈利是五十岁才信主吗？给你乱跑五十年才抓你回来，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免得我浪费这么多时间？张立生博士听我讲道，他说你比我幸福，因为你年轻就侍奉上帝，就给我走五十年空路才回来。我哪里敢说是的，阿门阿门。我说不是的，上帝预备你五十年，先把许多的知识搞清楚了，一定的知识你就可以对知识分子讲道，因为神已经预备好了。当然我的答案是很好的，因为我常常接到问题，他就点点头，我又在点头。这个呢，神有时候让你放你好像风筝放得很远，没有办法，那绳子在他手中，你怎样一直远一直飘，一收线你就回来了，你没有办法逃了。那些不是选民的，做了礼拜一生也是不明白，有没有这样的话呢？有终究学道却不明白的人，有人在礼拜堂一直点头点头点头，对吧？他说哇，这篇讲得很好，可惜那个人没有来。适合他听的不得了，因为他对我不好。今天讲上帝是公义的，哇，应该他了，他就不能得救了，因为他是一边能听到。所以在听到的事情上要绝对自私，大家说。在听到的事情上要绝对自私，但是不要自私听到，要让别人与你一同听到，听不懂就算了，因为这个也是道。好了，我们接下去。上帝预定的选民，他就怎么样？圣经说，上帝所预知的，他就预定他们。哦，你说啊，我明白了，上帝知道，所以他就定嘛，先知后定。上帝知道了，就定定定定定，知道了啊，不定不定不定不定啊。所以先知后定，这一节在哪里？罗马书第八章第几节啊？啊，第几节啊？翻出来吧，我故意不讲第几节。我要你告诉我，因为我告诉你很多，你告诉我一点也可以的。罗马书八章第二十八、二十九啊，二十九节，那你说什么？他预先知道的，哈哈，那你怎么解这个圣经？预先知道的，就什么？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对不对？预先知道的，就哦，很多说，那就你看 ，after that so。So this is prior, this is after, 先后提前知道的就一定好啊。阿弥陀派的人说，上帝知道他要信他们，所以既然给我知道你的秘密，我就把你放在白名单，既然知道你不要信我，就把你丢在黑名单。这里不是讲先后的问题，因为上帝知，上帝定，上帝超时空，大家说。所以呢，上帝不先后，因为上帝根本没有所谓的先后。我昨天已经讲了，如果上帝知道你决定要信他，然后他因为知道你决定要信他，他就决定你要你会得救， 那么他的定的根基是根据你的定，就变成你的定去决定上帝的决定。如果你的决定是上帝的决定，上帝决定之上还有你的决定，你是上帝的上帝，他变成下帝，那样的上帝就不是上帝。大家说，那样的上帝就不是上帝。所以上帝定已经根据他自己的权利，根据他自己的思想。所以这样神的定是凭什么？我问你，神定是凭什么啊？神的定是凭着第一，他绝对的主权，你 absolute sovereignty of God 是不能过问的。我想要讲为什么那样，神说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那样，我是上帝你还不了解，神是上帝你把他开玩笑，你连跟警察讲这句话都不敢，你对上帝感觉。所以马丁路德说 There are no wise in the hearts of the true believer， 真正信仰的人是没有为什么，这就是神。那么你说如果上帝错了怎么办？错了哪里会做上帝？上帝如果会做错，他就早就不好意思自动退休了。大家说一二三，上帝如果会做错，他早就不好意思自己退休。这个也这句话也是 origin， 你书里看不到，神是不会错的才对。那为什么他不会错呢？所以他除了绝对主权之外，他有绝对的智慧。神凭着他绝对的主权、绝对的智慧所定的事情，只值得我们认知、赞美与传扬，不应当是我们去怀疑、去追讨、去反抗。哦，善大在美在你所做的尽其善事情，是凭着你绝对的主权、绝对的上帝凭这个绝对。那这些圣经是什么呢？我要恩待谁就恩待，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这些圣经他凭着他充足的智慧把恩典赐给。那你说呢？我就不是要责问上帝，我不过同情那些没有被预定的。好，等一下我会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要请大家先看几节的圣经，上帝永恒中的预定。大家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在哪里？创世纪的前面。你哪边有目录吗？很多人找圣经都从创世纪的前面找，还有很多人找圣经很快找到，因为牧师告诉你第316页，我是从来不告诉你，因为越殷勤的牧师很可能产生越懒惰的信徒，所以要有很懒惰的牧师才会产生很勤劳的信徒。有一些教会的如果是什么都不做，信徒说这样怎么会发展？既然他不走我们来做，那也要感谢主用智慧安排那样的牧师产生勤劳的信徒。那我不是叫你做懒惰的牧师，因为你听了这个话才懒惰你就有祸。我是说那些没有听过这一句的。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这个以弗所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不是那些口里相信就信主的人，是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耶稣基督为你们。第三节，愿我停的时候你读好不好？愿颂赞，我停的时候你读，我读的时候你停。愿颂赞归于我们主基督耶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好，这一节圣经我再读，就如上帝创立世界以后，忽然间有一天我听到的时候，借着在基督里给我有信心，使我能够在他的面前，因为我是圣洁可以蒙拣选，是不是？我因圣洁无瑕疵蒙拣选，或者我蒙拣选可以成为圣洁无瑕疵啊。所以你注意啊，什么时候蒙拣选？你在哪里？你还没生呢，你还没存在呢，你没有存在，你还没有生下来，在永恒中间上帝拣选了你，这表示你也在上帝永恒旨意里面要成为一个被造的人，在历史的时空出生的，对不对？这样奥妙的道理， 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的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所以你圣洁，你没有瑕疵，是拣选以后的结果，不是拣选以前的条件。你中间读过这一段吗？就溜过去了，就是感谢主，不必查字典。你把它用相对尺度，你就知道何等严肃。上帝不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把恩典给我，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给我，不是在我的功劳里面找到我的条件，是在基督里面赐下你，不是因为我够圣洁有资格做成，是使我成为圣洁，他要改变；不是因为我没有瑕疵，是要使我借着成圣达到没有瑕疵。拣选的目的是圣洁，不是拣选的条件。拣选的时间不是你存有的好处，是你没有生下来创制的。拣选的范围不是你在哪个民族、哪个宗教，是在基督里。我不知道保罗到底用多少时间归纳这些话。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两年，对不对？他在推拉卢修房查经。那两年呢，推拉卢修房大概只有下午两点到五点是有空档的时间可以借出来的，因为那个推拉卢修房从早到晚都有人辩论很多事情。下午休息两点到五点，那么陈卓人就上课，就是两点到五点的时间。那么保罗就用了两点到五点，一天三个钟头，一共两年，一年365天，扣去参加了一共104天，是多少？730天扣去104天是600多少？626天乘三个钟头是多少？2000个小时，626乘三个钟头，对不对？他们2000个小时讲到。结果把他以弗所讲的东西再归纳出来变成6章。所以如果你要把以弗所真正讲到明白，就要把它讲成2000个小时才讲清楚。所以怪不得 Martin Lloyd-Jones 人家听他讲到解经那样啰嗦，那样详细，那样长，你有没有搞错啊？保罗原来的意思都没有这么多，跟你讲讲得这么啰嗦，以后你见保罗他会说你讲太多了，不是我的意思，怎么办呢？所以人家问 Martin Lloyd-Jones，以后你到天上，马丁保罗说：“你为什么讲那么多？我本来都没有那么多，这几章你讲成那么多，你太啰嗦了，你会不会不好意思？”他怎么回答你知道？他说：“我见保罗，他才说我的意思那么深，你只讲这一点点，你敢还来见我？真的到那样奥秘，你平常都不知道的，等讲出来的哇，这么多，原来这么多。”我告诉你，我这样简单的人讲到讲40多年都还没有讲完。你以为呢保罗讲的是那么强？如果我们更深入思想，更深入研究，我很有时候有一点害怕，我想太深的时候，我一讲出来听都听不懂，因为真的太深了。所以这里说什么？在创的事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一个不存在的我。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永恒的嘛。你还没有来，因为你在 Boston，你在 Washington， 他在西雅图，对你的你还没有来，是在飞机上的人才是你还没有来，在瓦顿真的就在那里。神不在时空的阶段等过程中间，神不需要说你还没有来，神看你来了，因为我造你是一直在那里，你的我创造的时空是存在的，在时间过程中还没有生，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叫创世以前已经给你 OK。 接下去第五节，就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字，是不是按照我们行为可喜悦的？是不是？我再说，是不是按照我们行为中间可喜悦的来定我们？按照他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那么请问呢？他拣选了我们，是不是在我们里面找到被拣选的条件呢？没有，他拣选我，意思他自己照着他的意志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恩待谁就恩待谁，对不对？所以每一次谈到预定论，谈到拣选，谈到救赎，根本没有人的份。Bible leaves no room for human merit in salvation, the saving grace.这一句话是 Leon Morris 一个大解经家在解释罗约翰福音第6章的时候注脚里面提出来，我一看我吓了一跳， their model is so reformed, so God sovereignty oriented. God Bible leaves no room for human merit. 在全本圣经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功劳的余地，使人可以得救，照着他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儿子的名分。第六节，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承担。大家注意，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我们借着爱子的血的猛救赎，过犯都是赦免。大家注意，乃是到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注资赏给我。刚才读的圣经就在这里了，是不是？上帝怎么施恩的？凭着他通通注资的智慧，丰丰满满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呢，神的智慧、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是从他的手上。这就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热情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就是那位随己意行事、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的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那么预定在什么时候？创世以前。听到在说什么啊？听到在什么时候？基督成全救恩之后。所以你们听见了关于耶稣的事情，他已经成全，你们听了。所以这里永恒的预定，基督的成全，福音的传，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施行，圣灵负责，圣灵就保证，圣灵就打一个印在你身上，这个是这些我重生过的，啪，这个叫做 down payment。 你信主的时候就给你 down payment， 楼花，香港人讲的楼花。有个男孩子问女孩子，我要送你一朵花，你要什么花？就女孩子说，我要楼花。你听懂吗？你不必送我花，你送给我 down payment， 为我一本房子，我再嫁给你。 down payment 是值，这个定金，这个印就证明这个证书，虽然你们还有父亲，已经证明这个证书是你有这个产业的一个企业，就值凭证，圣灵做凭证，印上这个意思。那么呢，第四世界一种罪，这圣灵是我们这个企业的凭据，是等到上帝的什么名背书，使他荣耀啊？什么时候背书啊？是等到背书。那什么时候背书？圣灵印上印的人已经背书了没有？还没有啊？那么还有等到背书什么意思？上帝开玩笑，这个是指身体的书救恩完全。所以呢，你看见救恩的步骤：第一，灵魂得救；第二，生活的圣；第三，身体的书。我不要讲灵的救、魂的救、身体的救，没有这个事。你灵魂的救有了地位，生活的圣有了效法基督模样的行为，行事为人以蒙召主人相称；身体的书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这种变化，也要相信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圣父预定选民，圣子拯救选民，圣灵就印证选民。大家说，圣父预定选民，圣子拯救选民，圣灵印证选民。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所有的人从罪中救出来，是不是？他要将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谁罪罪出来。所以这个拣选不是所有的，谁把拣选跟所有放在一起，他如果不是明白所有两个字的意思，就是不明白拣选两个字的意思。你到菜市去买糖选，你要买多少？等等，我先选。你要选多少？我要选所有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选所有的，选就不是所有的，所有的就不是选。大家说，我要选一个女孩子做我的妻子，选哪一个？选所有的，不可能的事情。 你说从所有的中间选就可以，不能选所有的，是多妻主义，人家就把你打死。所谓拣选就不是所有的，那么不是所有的是哪一些呢？选民了，选民是谁？他的百姓，怎么成为他的百姓？我要成为你的父母，你要做我的子，你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的上帝。借助什么？借助义军之恩，借助成全的救助，借助圣灵的意志，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复兴救恩，圣父预定救恩，圣子拯救救恩，圣灵就印证救恩。大家再说，圣父预定救恩，圣子拯救救恩，圣灵印证。那么圣父定的就一定成嘛，因为上帝所定的怎么会不成，对不对呢？既然一定成就不必传福音了，所以现在预定论使人不爱传福音，听过这个话没有？当然听过，你自己就是这样懒惰传福音。因为你说既然预定了我就不必做了，有一个人问我说，上帝既然定了我还做什么？不必做了。那我说你是什么？我是工程师。那么你建房子有没有计划？有。那你计划完了就不必建了？你已经计划了吗？他说不是，如果房子计划了就是要去建，照着所计划的建，我说对，照着所预定的建，你去做去传，就是上帝计划，不是叫你不必做，上帝既然预定，上帝既然预定就不必做了，就是预定你去做，什么预定不必做，预定我去做，不是预定不必做，大家说。上帝预定耶稣到世界上来死，那么已经预定了耶稣要不要来死？来才把预定的显明出来，这样简单都不懂。所以人读什么书都很容易读得很高，就是读圣经读越读越糟糕，因为这个神的智慧高过人的理性，没办法把它一讲通了，哦，原来这么明白。哎呀，所以你们在这边上课太便宜了，除了教授会奉献一些的。你感谢主吗？听到什么道理？印尼是很穷的国家，我们办这个学院，印尼第一年就带$60,000来，就问美国哪个牧师要带，从美国带美金去帮助印尼。没，很多人所谓财产，他的先教是在印尼，给他生活费，那叫人财产。我们还是为自己的人吃饭用，我们不是，是感谢他。我们在华盛顿办学院，华盛顿的教会都没有拒绝，知道吗？不要说在美国，在美国办学院，美国的教会没有拒绝，在华盛顿，华盛顿教会不但没有拒绝，可能很多教会都没有替这个学院祷告，有吗？有的还反对，反对什么我就不知道，这表示是神的意定。叫有一些人反对，我们更紧紧祷告，这也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感谢上帝。好了，讲下去，其实那些也是道的一部分。那么我刚才画什么？是鸭蛋啊鸡蛋？刚才画什么？记得不？啊？预定了以后就是要去做出来，所以不能把神已经计划、神已经预定成为你懒惰的借口。我要讲的是，上帝既然有选民嘛，上帝预定他的一定会得救嘛，难道还要我去传？上帝就预定借着基督死他的救，借着基督复活他的生命，借着你传他听见，这个都是预定里面不可缺少的一环。所以神所定的是 dynamic process， 所 benefit。What have been determined, predestined, what have been chosen, what have been planned in eternity, should be manifested in the dynamic process. 所以借着基督来死，借着人去传，借着有人去这个为别人祷告，然后一步一步成就。好，现在我要给你一些圣经。为什么预定论不是叫人懒惰？有没有圣经？啊？效法基督。有一节圣经直接讲，因为预定，所以我努力传福音。要不要读那节？很奇怪啊，多数的人既然预定，我就不必传了，反正神是全能的吗？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人就不睬他了，不要听他，他就再度下去。这个表示真的传道人不受欢迎还不行。他再度一年六个月，他保罗就在那里再度下去。为什么？因为当他最后进来那晚上，他做梦，主耶稣站在他旁边说：“保罗，走吧，人不要你，好意思带你下去，快点走。” 价值观，每次摆在这边一文不值，是不是呢？耶稣说不要闭口，只管讲，我与你同在，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 Because my people is here, don't go, speak, be courageous, continue, evangelize。 所以上帝保证什么？有我的选民，你一传就跑出来选民。所以传福音不是逃避真理，传福音是什么？彰显选民。这句话书里面没有，我在讲传福音是要彰显选民。 We preach gospel in order to manifest, to expose the chosen people。 保罗是我所知道的最知义定论又最努力传福音，在他生命中间没有产生分裂，没有产生这一个立心力的整合性最完美的传道人。而我教会里面有一个传道人，今年才30岁，叫做 Johannes Lily， 他是最坚强相信加尔文主义，但他也是最努力传福音。前两个礼拜我离开前我说，你昨天去散房，后来几点回来？晚上11点才回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传的时候遇到困难就一直传，到最后11点才弄完才回来。别的传道人呢？不是，人家请他讲道才去，普通的他不要去传，他就在桥边，在马蜂院，在冰院一直去传，有时候传到晚上11点。那如果去讲道，还有得到一点信封的，你懂吗？如果去这个东西方传是吃力不讨好的，但他是为传福音而做传道，所以我内心很尊重他。他是真正 reform evangelist， 有异定论很强，有努力传福音不懒惰的。我派他去很困难的地方传道，给蚊子咬的半死，住在那芯片的屋子里面，是在马来西亚东部内地里面那个场域下面鸡狗鸭猫，我在那边传过道28天，早上4点了，我气得要命，我就把录音机开起来，后来就说鸡犬不宁交响乐，我把它派到那边去的。到了2个礼拜，我就故意跟他同学，然后呢，你在那边怎么样？很欢喜很快乐。有什么困难吗？没有什么困难，我能够在这边为主传福音，我很快乐，我知道这个好传道。另外一个传道刚刚派去，为什么房间没有冷气？我汽车交通工具上，我需要一个行动电话，我就说以后不能被上帝用，你懂吗？你们要做传道啊，我读了一个学位，高高的帽子，又到一个大教会，有汽车有冷气，你去死了我告诉你。耶稣是道成肉身，住在马槽长大起来这样子。如果你以后做得成功了，你有什么东西的？但从起初你就要有受苦的心，就做什么？求主怜悯。教会是从那个很刻苦耐劳的传道人生命中间慢慢建立，被那些如同安逸不愿意被自己带来把它毁掉。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很有学问的人很多，很有经验的很多，但是不会做事，不敬畏上帝，只懂得吵架，不懂得传道，所有的口才放在争辩的事情上，不去传，不行的。保罗呢最灰心的，耶稣说不要闭口，只管讲，我与你同在，你的遮城里面有我许多的选民，在哪里我看不见哈。有一些传道人是全部做了西装做礼拜我才来讲道，做传道，你看我是你的领袖，领袖啊，要做领袖，你是把你的部下，你的领导的那些人从无化成有的，你才经历上帝创造的大能，把石头弄成活的才叫做经历上帝这个复活的大能。你能不能死无变灵呢？就是从传道到没有变成有会议，你不能从死复活呢，就是把冷淡的基督复兴过来变成热心的基督，这两个能力没有，你不要做传道。阿们，你明白啊？我们这里不是教一些话讲授知识，然后把我的材料拿去做你讲章的内容啊，以后呢讲到像唐崇荣，人家称赞你。教的学生我不要，我要的你秀息这个精神，然后把什么道传开，是不信主的可以信，是怀疑的可以信，是软弱的可以刚强，是跌倒可以站起来，是无变有的上帝，起死回生的上帝与你同在，你有创造之大能随同，你有复活的大能随同。愿主赐福我。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才讲到普通神学院讲救恩论的第一课还没有讲完，我们讲了6个钟头，明后天我们要继续的讲。 我们低头祷告。